能够真正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主，我们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如果有人没有拿到这个大纲讲义啊，我们是摆在后面的桌子啊，你可以拿来做参考。我们昨天从路德记开始看了，稍微看了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昨天看到这一个，其实是等于撒母耳主要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就是只要看到他的这一个撒母耳主要的工作那一方面。我们今天早上开始来看扫罗的一生，很快的就是好像我们只能够看到那个重点，看这个扫罗的一生的事。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这些各国国家的，当时跟以犹太国或者以色列国那里邻近的国家彼此当中的关系，就是跟以色列彼此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历史的那个 movement 他们怎么出来。直到撒母耳为止，以色列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王国，所谓王国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君王。在那个时候，自从他们从迦南地进来，从出来这个旷野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啊，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在示罗的地方有他们一个等于说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整个犹太国整个犹太人当中啊，他们只是不一个非常的不是很严密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上非常的不严密，只是在中间他们国家的中心那里有一个他们所谓中心的圣所 Central Sanctuary， 就是所有这12个支派再加上利未人，他们只是一年至少一次上到那个地方去敬拜。这种非常怎么说很 loose 怎么说不是很严谨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这以色列人当中彼此当中的关系不很密切。这种例子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人有，当然以色列人呢是敬拜耶和华的，可是也有其他的国家，古代的国家，就是最近这个历史上这些考古学家找出来，古代也有某一些国家，他们的作风也跟犹太人一样，就是几个支派啊好像一个凑在一起，没有很严密的这个组织。可是当这个我们昨天看到腓力士人时常来侵占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开始发现到他们的整个民族的组织很不稳固，因此他们就开始向这一个撒母耳要求要有一个王。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十节，这是犹太人呢来向撒母耳所求的，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发现到他们呢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的这个组织很不严密，因此他们不能够产生一个很有力的军事的力量。在撒母耳记上12章12节一样，他们谈到这件事，这是撒母耳跟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你们见阿扪人的王拿赫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他们呢来求王的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王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来抵挡外族的侵占，因此这个就是这些人呢来向撒母耳要求王的一个原因。那第二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第二个原因，他们向撒母耳要求什么？第二个原因呢，就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12节到17节， 那里我们昨天稍微看过，就是谈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根本没有遵守神要他们所遵行的事，所以以利的儿子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的 leadership， 他们的领导能力很差，没有人领导他们，因此他们就开始寻求要有王。不但这样啊，就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根本不能够给犹太人他们所需要的领导，所以在撒母耳上第八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念了，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念。撒母耳年近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政治。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要像列国一样。当然了，以色列人一比较，看他们自己没有这一个很严密的指示，他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抵挡外族外国的侵占，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王。这个是以色列的长老所讲的，可是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啊，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看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说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OK， 还有除了这些事之外啊，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在物质上有一些繁荣，希望在物质上能够得到一些好东西，所以啊，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到外族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征服他们，把这些人的劳力拿来增加他们的财产。所以我们在士师记啊，士师记第一章，这以往就一直传下来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底下，我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刚刚进去的时候不久他们所做的一些事。第一章二十八节，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完全迦南人赶出啊，他们想至少可以使用这些他们的人工，使用他们的劳力。第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成了服苦的人，可以做他们的劳力。三十三节一样，拿夫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伯安拿的居民，于是拿夫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伯安拿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换句话说啊，那时候犹太人他们所讲的，而且还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所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安全，可是他们不肯付出，或者是不要在道德灵性上不要负责任，他们就说好，神做我们的王啊，有一个不大方便的地方，因为神做我们的王啊，我们不能够随便欺骗他，这个神知道，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呢，神做我们的王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你晓得，我稍微跟着提一下东西啊，我本来不准备讲，不过稍微当心一点，因为昨天有一些人跟我谈了一些事，所以我说稍微提一些也好。今天有些人呢，觉得说，为什么缘故？ 在某一些神学院里面呢，所谓新派的神学院，为什么说这些人呢很喜欢搞这套东西？那我跟他们谈过，我知道我在他们当中啊治过，我知道我并不说我现在教出来的神学院，就是我从前念的神学院呢里面的一些教授们、一些同学们，我跟他们处在一起，所以我晓得为什么缘故。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些他们哲学所谓哲学上的原因呢，有很多原因呢，我所讲的只是其中一个，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呢。不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他们的行动上、他们的行为上很方便。你要不要听个故事？如果没有一个全知的神，他们做什么事情可以不负责？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好了，在某某学校，我不好意思讲了，尤其是有录音的时候，碰到全知的世界广告啊。在某一个学校啊，这个很高的学位，我也不好意思讲什么学位啊，很高的学位的一个班上里面啊，那个班上一共有十几个人，那有一个要讲详细就 OK。在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但是要念新约的希腊文，我们也需要念其他的叫做 Hellenistic Greek， 就是说一些一般的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二世纪或者是公元前第二世纪，差不多跟圣经长跟七六圣差不多同时或者那个时候的那个希腊文叫做 Hellenistic Greek。 可是很妙的啊，这个 Hellenistic Greek 这个课程呢，不是神学院的教授来教，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的 graduate school 的教授来教。而那个教授啊，根本就不晓得神学院里面的一些博士班的学生的头脑想什么东西，他好像有的时候非常的这些人可信，所以那个教授一来啊，考试他就把他们摆在那里，他说：“你们这些是念神学的这些博士班学生啊，然后我信任你们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考试丢了。”他自己就走掉了。他走了以后，他说考试三个钟头，考完试之后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找我头上来。他说：“就是三小时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考卷收起来，你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也不在，你就丢在我办公室里面去，就这样。”他走掉。可是，在那种人冷当中，很奇怪的，开始我这样来看，这些人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其他人开始作弊。而且他们说：“你这个人真笨。”他说：“你作弊，那个教授根本不知道，教授走掉了，你还怕什么？”三个钟头时间到，我说时间到，我要收，因为教授叫我收的嘛，我在负责来收。他说：“还有人像这么笨，教授不在这里，你就捏不动你就收，他也没话讲。”我说：“我责任呢？”我说：“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他们笑我说：“你还相信神呢？”你才晓得你今天的很多神学院里面的腐烂的东西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做事很方便；如果有神的话，你晓得我意思啊？当时犹太人就这样子啊，今天有很多人这样子。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能够得到神给我的好处，可是我应该尽的我的道德上的责任、我的属灵上的责任，我不尽。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是以那种申请啊。心情来向撒母耳说：“你给我们立个王，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的王能够给我们的好处。”可是他不会管了，我们所做的事他不知道那么清楚，像神那样那么清楚。OK， 撒母耳那个时候就是警告他们，然后你们向我要求王啊，可是我要先告诉你，将来如果真的是有王之后，你们会遇到什么事。所以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第八章第十一节底下，撒母耳就跟他们讲到：“你们将来我为你们神设立一个王之后啊，你们将来所遭遇到的代价，你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第八章第十一节， 撒母耳，我们从第十节念啊，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家里面的王必这样行啊。现在我要告诉你讲啊，这里啊他讲了一大堆，撒母耳所讲这些话不是他乱讲，而是什么呢？而是今天啊，从当时的近东的其他国家的这文献里面，我们知道现在有历史上的这个证件，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国的临近那些立王的国家，这些王所做的事就记在这里。所以并不是撒母耳在那里幻想，并不是撒母耳在那里说 OK， 因为我不能做你们事事了，说在那里讲什么讲风凉话，讲那个什么啊双葡萄的话，不是。当时的王啊，其他国家王就是做这些事。好，第十节，管家里面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跑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就是要当兵啊，为他耕种田地，收购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这个器械，要征服，要你们去服这个苦役，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啊，这些你们都要付苦役，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就是把你们所有的土地啊他们可以没收，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吃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也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女供他们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们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你要晓得，我先告诉你，撒母耳说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神先警告这些事啊，这些事啊，各位看到这里啊，我昨天稍微提过，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这里所说的预言呢，是说将来你们的王，我会给你做这些事，给你做这些事，给你做这些事，他的目的在哪里？预言的目的在哪里？你去看整个，其实整个这个新约圣经的预言，再过几年之后，我不知道几年啊，再过几年之后，当我们来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原则。我现在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圣经里面的原则，不只是主要还不在说，我给你看一个末世的时间表。圣经的预言还不在那里，圣经的预言呢是什么呢？神告诉你说，好，将来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事情就这样发生，神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这些子民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啊，乃是神让他们知道说，我是管制历史的神，在这个我管制历史的神的面前，你们现在应该要悔改。所以当神提到将来的事，谈到预言的目的，主要乃是以将来的事来，怎么说？来，就想不出来了。来促使我们，做我们一个动机，叫我们在今天悔改。那撒母耳所讲的这句话也一样，他告诉说：好，你们一定要一个王。如果神给你们设立王，这个王会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果然，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真的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撒母耳说：既然有这些事，所以你们最好不要。你们要改变你的心意，可是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撒母耳说：“我们不管一切，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因此啊，神就替他们立了王，拣选了这个扫罗。好，所以啊，神就决定告诉这一个撒母耳说：“啊，好，以色列人既然要一个王，我要替他们设立一个王，所以神就要撒母耳去告扫罗。”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看扫罗一辈子所做的一些事。好，那第九章啊，我们就看到扫罗的父亲基士，扫罗是便利民，便利安民的人。那便利民人的基士有一次他丢掉一些动物，一些炉子，所以那个时候扫罗就跟他的另外一个仆人呢去找。可是扫罗还没有到以前呢，他们在那找了几个地方找不到。后来啊，跟他的人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一个先见的，或者看这个先知， 这个先知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个旅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要去找先知，找这个撒母耳。可是当他们还没有到以前，好，神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啊，明天我有一个人，有一个便雅悯的人呢，来到这里，那个时候你要告他，我随他这以色列的王。那果然呢，第二天，这个扫罗跟他的仆人来了，来找撒母耳。那个时候，好，神就早就指示他，这个就是我所要告的了。我们看呢，下面，神最初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非常谦卑。其实为什么一个神选他？其实一个原因，我们来看啊，第九章第三十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底下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扫罗最初神拣选他的时候，扫罗非常谦卑，可是后来啊，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扫罗这个人后来变了。因为扫罗变的原因呢，后来扫罗要被神拒绝。这里啊，扫罗的一生也有没有几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将来很快的看这个保罗的这个扫罗的一生以后啊，我们才来看看到底扫罗，神拣选扫罗，然后又丢掉扫罗，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这一点呢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就第十章啊，撒母耳就将油膏在这个扫罗的身上，然后撒母耳就给扫罗说，有几个，他就给他三个证据。那现在三个证据，其实我们不必看的。其中有一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那里啊，我们来看这一点很重要，稍微重要一点，第五节。第十章第五节，撒母耳给这一个啊扫罗膏了油之后，第五节看怎么样？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就要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好，这里啊，撒母耳说，你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遇见这些一般的先知，那个时候神的灵要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说话。那保罗离开了这一个，这扫罗离开了这一个撒母耳之后啊，果然这些撒母耳跟他所说的这整个几个证据啊，都应验在他的身上。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扫罗在先知里面受感讲话。好，其实啊，这件事被圣灵充满，然后扫罗开始讲这些话，在扫罗上至少发生两次，不知道是这一次，就是以后他将来啊，要决定要杀大卫以后啊，大卫就逃脱了他的家，离开了家，那这个大卫马上第二个地方他去了，就跑到这拉玛去找撒母耳。在那个时候，扫罗就派他的兵啊，要去把大卫抓回来。他派去的兵到了这个拉玛的地方啊，跟先知一样的被灵所感，就那里开始讲起话来了。后来啊，这个扫罗说，奇怪，我所派的两三次去的人呢、啊、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不甘心自己去， 结果扫罗自己去的时候，哎，也被圣灵抓住感动，他在那里讲话，甚至到全身赤身露体在那里躺在那里。可是啊，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虽然圣灵感动在扫罗身上，可是什么呢？扫罗最后还是离弃了神，还是背叛神，还是被神所放掉丢掉。而且扫罗啊，扫罗没有真正悔改的心。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一看到我们讲我们要受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充满，当然圣灵充满应该了，不过说有一些人是说把圣灵充满看的是在讲方言那一方面，以为讲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只要一个人受圣灵充满讲方言，我讲错了，只要一个人讲方言就是受圣灵充满，他以为说受圣灵充满了什么事都可以做。其实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受圣灵充满两次，而且他那个地方受感说话，他已经甚至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失去了他的理性。可是这一点上并没有保证啊他的心的改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充满啊，就是算是真的圣灵充满，在这个旧约时代好几个地方谈到有一些人有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啊，圣灵给他们特别的能力，或者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赐，或者给他们特别的技巧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可是这一些人不一定在他们的灵性上有真正的改变，不一定。所以当我们呢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也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啊，也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扫罗医生啊有点关系。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一直在那里追求，认为能够这样啊，在感情上的冲动，甚至到所谓开始讲方言啊，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看起来。可是啊，我们在扫罗的身上看到的不一定这样。我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然后我来跟各位讲一个我所知道的几个人的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真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其实我们中了圣经那里说论到属灵恩赐那里旁边点了六点，我们晓得原来是说在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字。其实啊，原文保罗所写的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而且他那里所有的性别啊，可能是属灵的恩赐，可能是所谓属灵的人。不过如果看那个后文的话，看那个前后文的话，我猜想可能应该把它翻成所谓属灵的人。不过属灵的人就是挂虎的属灵的人，你晓得我的意思。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这两个很重要，就是哥林多的人呢，有一些人哥林多的人以为说主要一个人有感情上的冲动，然后冲出来能够有方言讲出来，他一定是属灵的人。所以保罗说关于属灵的这些事啊，保罗把那个挂起来。你晓得这挂起来什么意思啊？你懂不懂呢？晓得那个意思？我讲一个例子，不好意思，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了，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每次讲到毛主席，我们就把他挂虎，对不对？你记得那个挂虎什么意思？你自己认为是毛主席，根本我不承认，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听懂啊？其实保罗这里一样，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啊。 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呢、啊、以为说能够讲方言这样的人呢、啊、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保罗给他刮胡说，好，关于到你们所说的属灵，我根本不承认这个不是属灵的，这些事我不愿你们不明白。保罗说好，我给你看一件事，你很清楚，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就说你们记得你们从小还没有悔改以前呢，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冲在你们身上，这里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随时被牵引受诱惑啊，其实原文保罗所用的那字就说哎，好像有很大的力量啊把你们推动，很大的力量把你们推动，结果推到哪里去，那个后果就是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人以为是说，当然我就得有一个冲动，一个力量冲我，就是一定是圣灵。保罗说不一定，你们从前呢，你们受了那个冲动的力量在你们身上啊，结果你们去服侍那个哑巴的偶像，啊，你们当然。